首先问候主内的弟兄姊妹，中午平安。非常的感恩，就是让我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感谢新生命堂的教会这十几年来对我们的一个帮助，以致让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从各方面有一个很大的成长。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直感恩的，特别求神能够纪念新生命堂的教会这么多年的付出，愿神能够纪念你们。我想就是说，在分享之前，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实在谢谢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团聚，以及让我们在你面前借着你话语的分享，能够让我们能够不断地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恳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能够不断地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知道你的慈爱在我们身上显得是何等的丰盛。主，把你这软弱的孩子交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愿你借着你这软弱的器皿能够彰显你自己奇妙的作为。主啊，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在你面前不过是你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主啊，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不断地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向我们施恩，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愿主继续带领，继续保守，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因为在我们那个地方可能会谈到一些，就是说睁眼瞎子，比如说我们那边很多的老年人，他们因为没有文化，他们因为不认识一些字，所以他就自称为自己是睁眼瞎子。那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看什么是睁眼瞎子呢？马太福音13:14也引用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他说他们听是要听见却不能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看见这一个东西，我们虽然看到了，但是我们不能够去认识它，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跟一个睁眼瞎子一样，就是跟睁眼瞎子一样。所以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我们也在看，那就是说从属灵的角度，我们里面的眼睛怎么样呢？从肉体的角度来看，可能我们的眼睛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最多就是近视老花，可能看东西都不会有问题。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怎么样呢？耶稣在马太福音6:22，耶稣就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明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耶稣说你们心灵的眼睛，你们心灵的灯若灭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透过一个肉体的眼睛，透过心灵的眼睛给我们做了一个对比。其实肉体的眼睛即使有一点残障也不可怕，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心灵的眼睛有没有被主打开，有没有真正认识我们这一位慈爱的救主。因为心灵的眼睛最多就是影响我们在世界的几十年短短的这一点时间，但是如果我们心灵的眼睛，心灵的光，心灵的眼睛若是黑暗了，耶稣说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因为这个是影响我们在永世里面的，影响我们在永世里面。所以我在今天早上，我透过这一段圣经，我要跟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从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巴迪买的一个身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第二个方面我会跟我们每一位父母亲，每一位弟兄姊妹分享巴迪买对主的一个认识。第三个方面就是巴迪买得医治，我会从这三个方面来跟众位弟兄姊妹来分享。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首先看当耶稣进耶利哥又 出耶利哥的时候，就在路边有一个讨饭的瞎子叫巴迪买。 并且圣经里面也介绍了这巴底买他是底买的儿子。其实底买在圣经的意思是被尊贵的意思，底买在圣经的意思他是被尊贵的意思。在耶稣的时代，常常他的父亲叫什么，他的儿子就叫巴什么，所以他的父亲叫底买，他的儿子叫巴底买。底买他是一个非常尊贵的意思，那也就是说透过圣经让我们看到巴底买他应该有一个尊贵的地位，有一个尊贵的名分，因为他父亲的尊贵作为儿子也应该非常的尊贵。但是不幸的是，因为他是一个瞎子，却被父亲所利弃。他虽然有尊贵的地位，有一个尊贵的名分，但是他却没有一个尊贵的生活，他却被丢弃，被遗弃在路边讨饭。那我们从圣经这一个角度，我们再来看我们今天我们在主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尊贵的地位，有没有一个尊贵的名分。自从我们被主拣选，我们就已经得着一个名分，也就是说得着神儿女的名分。所以在约翰一书三章开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大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得享神儿女的一个荣耀。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世的生活就应该有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同时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尊贵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既然蒙拣选，我们就不要轻忽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名分，我们同时也不要轻看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地位，因为我们得着这一个名分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在基督里面白白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他名下的子民，让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一个身份的尊贵，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名分的尊贵。就像耶稣在罗马书也一再地告诉我们说，那从前不是我的子民，现在要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荣耀，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一个福分。我们是既然是儿女，我们就是后嗣，我们就是要承受产业，并且这一个产业是在永恒里面永永远远，我们会得着那一个永不震动的国度。还记得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27章，那一个以扫他为什么把长子的名分给卖掉，因为从那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扫在外面打猎，他打到累昏了的这一个程度，可见他在没有节制，他在无度，他在放纵，打猎打到累昏了的一个程度。然后回来以后，雅各正在做汤，他就祈求雅各给他一碗红豆汤。我们从这里面我们同时也看到以扫看中的是什么，雅各看中的是什么。以扫当雅各看以扫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雅各马上就要跟以扫讲，你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然后以扫他说，这我将要死，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他就把长子的名分随随便便的，并且卖了以后，雅各叫他发咒起誓，他连发咒起誓都是那么随便，可见他对这一个名分，他的对这一个名分的认识，他有何等大的一个误区。也就是说，他没有认识到这一个名分在将来永恒的国度当中给他带来的是何等大的福气，所以他就把这一个长子的名分随随便便的发咒起誓就卖掉了。因为在他的认识里面，他说，这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在他的认识里面，这长子的名分只是能够承受他在世的时候那一个双倍的一个产业，他没有看到这一个名分在永恒里面给他的祝福是什么，给他的祝福是什么。所以他就随随便便的 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掉了。那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神把这样的一个福分，神把这样一个尊贵的地位，神把这样一个尊贵的名分赐给我们。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属地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属天的，是属天的。我有的时候今年春节的时候，我在今年初一春节的时候，我在我们教会分享，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圣经里面谈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阴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阴的生命。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九节三十节那里面一直在告诉我们，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刚强，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看，耶稣他看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属天的，那是一个阴的生命。今年初一的时候，我就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分享，我说大家有没有觉得阴和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知道在这边有很多的孩子可能对鸡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们在我们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鹰它有两个翅膀，它有爪子。鹰就是说从外表来看，鹰有的鸡也有，但是最大的区别，鹰是属天的，鸡是属地的，鸡是属地的。所以我初一的时候，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分享，我说我今年虽然是鸡年，但是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活出一个阴的生命，不要过一个属地的生活，不要过一个属地的生活。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但是耶稣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阴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知不知道阴的寿命，阴可以活到多少岁。我们从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鹰它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它的寿命活的年龄基本上是比较长的，鹰可以活到70岁。但是我们知道吗，鹰在40岁的那一年，它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一个蜕变，要经过很痛苦的蜕变，也就是说在它40岁的那一年，它要自己蜕到一个悬崖的一个隐秘处，它要把它已经老化的那一个嘴要往那个悬崖的峭壁那一个石头上狠命的去甩，就是说用力的去甩，直到把它老化的那一个嘴跟甩掉。这是很痛苦的一个蜕变，它的嘴甩掉以后会重新长出来一个新的嘴，然后它就会用它长出来的那一个嘴把它老化的指甲把它一根一根根拔掉，一根一根拔掉。我们知道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拔掉了以后让它重新再长出来，然后最后就是用它长出来的这一个嘴再把它翅膀上老化的那一个羽毛一根一根拔掉，然后让它再重新长出来。所以鹰只有经过在40岁的时候经过这样的一个蜕变，才能保证它在以后的几十年的时间当中，它才能够在高空去飞翔，它才能够经历那些风雨，经历雷电。所以我们每一位父母亲弟兄姊妹，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耶稣说我们的生命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被拣选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地位就已经是在天上，我们就有一个属天的一个地位。如果我们用一个属地的眼光来看一些事情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因着神的话有一个蜕变，有一个翻转，我们就没有办法行走在这一个属灵的一个高空，没有办法行走在这一个属灵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就像巴迪买，他有一个尊贵的地位，有一个尊贵的名分，但是他的生活并不尊贵。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觉到我们生活的一个尊贵了吗？我们既有属天的地位，我们还会与这些属地的人在比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吗？耶稣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所注重的应该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大成人，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因着神话语的喂养，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在长进，这是我们所注重的。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也不要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耶稣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那我们所求的，耶稣要我们所看的，就是让我们在基督里能够长大成人，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能够让我们去不断地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就告诉我们说，他说他来了就是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其实圣经里面谈到这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耶稣没有说什么样的生命就算是丰盛了，什么样的生命就不用追求了。使徒保罗的生命给我们看是一个非常丰盛的一个生命，但是保罗说在腓立比书三章，他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乃是不断地追求要得着耶稣基督在他里面要我得着的。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耶稣要我们得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没有，耶稣没有谈到一个标准是什么，而是就是要我们今天，就是说明天比今天丰盛，今天比昨天丰盛，或者说今年明年比今年丰盛，今年比去年丰盛，而是要我们的生命一天比一天丰盛，直到他来的日子，或者说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耶稣说他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从这一点里面，我跟大家分享，巴迪买有一个尊贵的地位，有一个尊贵的名分，却没有一个尊贵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在主里面，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地位，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名分，若是我们还与外邦人在比吃什么，比穿什么，比用什么，比住什么，说明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还没有长大，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主里还是一个婴孩，还需要成长。我们应该看重我们属地的，我们看重我们属天的这一个地位，即使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一点困难也不算什么了，因为这都是暂时的，这些都是很短暂的，短短的时间很快就过去。所以这是我在这一点里面和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姊妹，从这一点里面我跟大家有这样一个分享。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巴迪买他对主的一个认识。因为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因为在同一段圣经，在同一个，就是说在马太福音上，神借着马太记载，就是说记载的就是这个巴迪买听见有许多人从他面前经过，他就问跟随耶稣的这些人是什么人从他面前经过，跟随耶稣的人就告诉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也在告诉我们说，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也在告诉我们，巴迪买他对主的一个认识是什么。所以我们从整个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圣经里面凡是说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的，基本上都是在讥笑耶稣，毁谤耶稣，或者说是攻击耶稣，他们都是在轻看耶稣。就像在约翰福音一章，当腓力把耶稣介绍给他的弟弟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怎么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因为在拿撒勒这一个地方是非常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地方，是非常被人鄙视的一个地方。那作为这样一个受膏的尼赛亚，作为这样一个万王之王，在当时那些世代的人的观念里面，在他们的眼，在他们的看，看见里面，这一个受膏的尼赛亚，这一个要来的救主，不可能是在这一个地方，不可能在这一个地方出来。所以拿但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来吗？ 还能出什么好的吗？所以我们从圣经我们就看，圣经里面凡是说耶稣是拿撒勒人耶稣的，都是对耶稣的一个轻视，都是对耶稣的一个讥笑和羞辱。跟随耶稣的这些人告诉巴迪买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但是巴迪买说，巴迪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因为我们知道神应许大卫要从他的后裔当中兴起一人，坐在王的这个座位上直到永永远远。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作为那一个应许的那一位，他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一个世代当中。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耶稣来到这个地方，耶稣走过这个地方也不是突然的，因为耶稣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他要拯救的人，在这个地方有他要寻找的人。因为耶稣来了，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耶稣说人子来就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人。他知道在这个地方有他要拯救的灵魂，有他要寻找的一个灵魂，所以他走这个地方也不是突然。那么当巴迪买第一次呼喊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若不是神在他里面的开启，把他心灵的眼睛打开，他不会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后裔，他不会认识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因为他是一个瞎子，他看不到，但他可以听到。所以上帝开启了他心灵的眼睛，纵然别人告诉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他知道从他面前经过的就是那一位受膏的弥赛亚，就是那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他就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巴迪买对主的一个认识，跟跟随耶稣的人认识有什么不同。这些整天跟随耶稣的人，耶稣 在他的信仰生活当中只不过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像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门徒跟随耶稣三年的时间，当耶稣带着门徒走到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的时候，他就开始问门徒说，众人说我人子是谁？他的门徒就告诉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有人说你是先知里的一位。但是我们从圣经我们看，不管别人对耶稣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说不管别人对耶稣的认识怎么样，耶稣都不在乎。耶稣最在乎的就是天天跟随他的人，天天跟他后面走的人，天天跟随他的人对他的认识怎么样。所以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气的人指示你的，乃是父指示你的。所以说，若不是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没有一个人能够认识上帝。若不是神在我们里面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以透过巴迪买对主的一个认识，我们看到神开了巴迪买的眼睛，纵然别人告诉他说是拿撒勒人耶稣，纵然跟随耶稣的人，或者说看了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的人，甚至已经就是说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都看到了，但是耶稣在他们的信仰里面仍然是拿撒勒人耶稣。但是当这个瞎子被他心灵的眼睛被打开以后，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也是在谈到神是垂顾哪一些人，卑微的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因为这一个瞎子，他知道他需要神的怜悯，他需要神的看顾。但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呢，他整天自以为自己做得很好，自以为自己很有意义，自以为自己从各方面都很不错，他不需要耶稣的拯救。他跟随耶稣只是为了求饼得饱，跟随耶稣 他却不愿意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当中作王。就像约翰福音二十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可见在我们今天这一个时代，在耶稣的时代，有很多的人信耶稣，信他是我们的拯救，但是不一定接受他做我们的王。所以约翰福音，神透过约翰告诉我们说，记这些事情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如果我们单单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我们却不愿意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所以从这里面我们看巴底买他对主的一个认识，他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所以我们看在当时的时代，那跟随耶稣的人，他在他们的信仰里面，耶稣只不过是拿撒勒人耶稣。我们每一位父母亲，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那我们要不断地来反省我们的信仰，借着神的话不断地反省我们的信仰。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拿撒勒人耶稣还是大卫的子孙？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朋友中间，我们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和一些比我们各方面都比我们优秀的人中间，如果我们不好意思提自己的信仰，或者说提自己的信仰就感觉到好像不如我们身边的这一个人，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耶稣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他还是拿撒勒人耶稣。如果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我们所接受的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不管在什么人面前，我们都敢大胆地见证我们自己的信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是尊贵的，我们的名分是尊贵的。就像保罗，哪怕就是在亚基帕王面前，他也照样大胆地将耶稣基督的福音更见证出去。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位父母亲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吗？认识主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在这里面我不是说巴底买没有信心，其实我们所有的信心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都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赐予。巴底买之所以有信心，源自于他对耶稣基督的一个认识，源自于他对耶稣基督的一个认识。就是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我们认识主到什么程度，我们的信心就会被有根有基地被建立起来。认识主可以建立我们信仰的根基。亚伯拉罕他对主的认识，耶稣上帝在亚伯拉罕的信仰生活当中，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就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十五变为有，使死人复活，使十五变为有的上帝。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在亚伯拉罕的信仰当中，他是叫死人复活，十五变为有的神。以致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神叫亚伯拉罕献上以撒的时候，他真的就带着以撒去献上。因为他所信的就是叫死人复活，十五变为有，他相信以撒是上帝给他的，是从无到有，本来从人的眼光来看，从人的眼光来看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神从无中生出有来。他也相信即使以撒献上了，神照样叫他复活，所以他才把以撒他的独一的儿子能够献上，他把他心爱的儿子能够献上。所以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十五变为有，他就敢献上。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保罗说，从前对我所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我已把万事都看成粪土，唯要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在保罗信仰的里面，他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他才轻看这世上的荣华，他才轻看世上的这些名利，因为他认识了这一个真的财宝，认识了 耶稣基督的一个宝贵，他才轻看了世上这一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他是谁？他是谁？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和对主的认识和巴迪买对主的认识有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所以我刚才谈到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里面，他是拿撒勒人耶稣还是大卫的子孙？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保罗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为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照神给我们的能力为福音来做见证。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地位，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何等的宝贵。像保罗在圣经也说，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所以巴迪买他对主的一个认识，因着他对主的认识建立了他的一个信心。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何西阿书六章三节，圣经告诉我们说，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因为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务要认识我们的上帝，因为认识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宝贵，我们才能够轻看今生的很多的一些东西。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巴迪买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他第一次呼求的时候，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好像似乎没有听见。因为圣经里面，当巴迪买第一次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因为巴迪买这一个忧伤痛悔的心，神已经悦纳了。我刚才谈到整天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是，他们觉得不需要神的眷顾，不需要神的怜悯。还记得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税吏和法利赛人一同进圣殿祷告吗？这个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他说，我一周进食几次，我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好像薄荷啊茴香啊，好像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都献上了。他在祷告的时候，忽然这个税吏来了，他马上就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不像这个税吏。所以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他自以为是。但是税吏呢，他来到圣殿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他只是捶胸说，可怜我吧，他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眷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原先的卑微，因着上帝的拣选，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承受这一个永生的福气？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眷顾？就像税吏一样，可怜我吧，我是个罪人，我是个罪人。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仍然也看到巴迪买说，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当他第一次呼喊的时候，我们从圣经里面看，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好像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也没有看到耶稣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可以看，耶稣是没有听见吗？不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耶稣都知道。就像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起来，我们躺卧，他都知道，就是我们舌头上的话，他没有一句不晓得的。所以诗人说，求神能够监察我们的心思，能够监察我们的意念，查看我们里面有没有恶行，能够带领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当巴迪买第一次呼喊的时候，耶稣一定听到了。但是耶稣就是透过巴迪买，耶稣似乎没有反应，就是透过巴迪买的这一个举动，为的是教导这些整天跟随他的这些人。 这些人看到耶稣没有反应以后，他就过来责备这个瞎子，就过来责备这个瞎子。这些人越是拦阻瞎子，越是成为这个瞎子到主面前的这一个障碍，这个瞎子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因为在巴迪买的认识里面，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一个拯救，所以他也知道耶稣基督已经眷顾了他，他又极力的在呼喊，也就是说迫切的在呼求：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站住了，耶稣站住了。当耶稣说叫过他来的时候，我们再看整天跟随耶稣的这些人，他们的眼睛，他们是何等的视力啊！也就是说，我们说视力眼，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什么叫视力眼，就是说看耶稣的眼色来行事，好像他跟随耶稣的这些人根本就看不起这一个瞎子，所以就责备他。当耶稣说叫他过来的时候，这些人马上又转过来说：放心，他叫你了，放心，他叫你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跟随耶稣的人和巴迪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其实耶稣在透过这一个瞎子在教导整天跟随他的这些人。所以从这里面，当然有些人可能会讲巴迪买的信心，我在这里面所讲的并不是说巴迪买没有信心，而是说我们所有的信心都是神的一个赐予，都是源自于对上帝的一个认识。如果说我们不认识上帝，或者说我们对上帝认识的非常模糊，我们说我们有信心，这个信心一定是没有根基的，我们的信心能够有根有基，是因为我们认识到神的一个伟大，我们认识到神的一个全能，从他的本性里面，因着我们对他的一个认识，才建立了我们信心。所以我们有信心也不是我们也没有什么可夸的一个资本，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在这一点里面，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巴迪买对主的一个认识。所以真的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都需要有一个祷告，求神能够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一直到十八十九节在告诉我们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指望，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爱子里面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这是使徒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求神能够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他，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能够认识救恩，以致让我们能够一生过一个感恩的生活。所以求神能够不断地来开我们的眼睛。在这一点里面，我是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巴迪买对主的一个认识。那么我们今天，我一再地挑战我自己，也挑战我们弟兄姐妹，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信仰里面，他是谁？这是至关重要。他是谁？至关重要。耶稣绝不在乎他在外邦人当中，就哪怕圣经里面记载说，在有一些人的眼里面说耶稣是别西卜赶鬼，哪怕有人说耶稣是鬼王，耶稣不在乎。耶稣最在乎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礼拜来聚会的人，我们整天跟随耶稣的人，他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他到底是谁？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断地检点我们的信仰，不断地来审查我们的信仰。所以这是巴迪买，他对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纵然在那么多跟随耶稣的人当中，耶稣在他们的信仰里面是拿撒勒的耶稣，但是在巴迪买他的信仰里面，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将来要延续 做王直到永远，坐在大卫宝座上做王直到永远的那一位。所以在他里面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不顾众人的一个拦阻，他迫切地呼求大卫的子孙耶稣，可怜我吧。那我跟大家分享第三点，就是巴底买真实的一个需要。巴底买真实的一个需要，我们从圣经看，当这些跟随耶稣的人对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了，瞎子就脱下衣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说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从这段圣经的记载，我们看巴底买听到耶稣叫他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在耶稣的时代，在巴勒斯坦那一带地方，对于这个瞎子来说，他这一个衣裳可能是他唯一的一个产业，唯一的一个产业。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一带地方，当时的那一个时代当中，他们白天是把衣服披在身上，晚上是把衣服盖在身上。所以他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可见他被主蒙召以后，他里面有一个被释放的一种喜乐，被释放的一种喜乐，因为他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当巴底买走到耶稣那里的时候，耶稣就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真的说非常感恩。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思想，如果我是这一个瞎子，或者说如果有一天耶稣来到我们中间，耶稣问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有没有想好，有没有做好准备要耶稣为我们做什么。若耶稣有一天来到我们中间来问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我为你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准备好，预备好说主啊你为我做什么。因为在这一段之前，我们在看这一段之前，耶稣为什么这样问这个瞎子，耶稣为什么走过这个地方医治这一个瞎子，拯救这一个瞎子，因为在这一段之前的圣经当中发生了另一件事情，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约翰和雅各，他来找耶稣，耶稣同样的问题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那么我们从西比泰的儿子要耶稣做什么，然后从这个瞎子要耶稣做什么，其实耶稣在透过这一个瞎子在教导跟随他的这些门徒，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个真瞎子来教导跟随他的这些真眼瞎子。我刚才一开始谈到真眼瞎子，那这些整天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虽然听耶稣的教训，虽然经历了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他对耶稣却没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所以耶稣透过这个瞎子在教导整天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当同样的问题问跟随他的门徒的时候，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啊，跟随他的人雅各约翰他说要我在你的国里面一个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这是门徒所要的，他要的是属地的，他认为耶稣要来做王，但是他是要来地上做王，要推翻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能够给当时的犹太人民能够给他们从政治上从经济上能够有一个自由，因为他们当时是罗马的一个殖民地。他认为耶稣来了就是要像大卫一样，要像摩西一样，能够率领他们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一个统治，能够在地上做王。所以他向耶稣所求的就是要耶稣做王的时候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所求的是什么，耶稣说因为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走的路我所受的苦你们能受吗。门徒说 我们能。耶稣说即使你们能，但是耶稣说坐在左右也不是我说了算，乃是父为谁预备的那就是谁的。所以当我在朝之前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在神面前非常的感恩，耶稣透过这一个瞎子在教导他的门徒，这些门徒整天跟随耶稣却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同时耶稣也透过这个瞎子在教导当时那一个世代的法利赛人，那些文士。还记得在约翰福音九章，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一个瞎子，当这个瞎子被医治的时候，耶稣就宣告说，叫不能看见的反看见了，叫看见的反瞎了眼。这些法利赛人就说，难道他是在说我们瞎眼吗？耶稣说，你们的眼睛如果真瞎了，你们就没有罪了，就是因为你们说我们能看见，耶稣说那你们的罪还在，你们的罪还在。所以耶稣叫不能看见的反看见了，叫能看见的反看不见。亲爱的弟兄姊妹，同样的问题临到门徒，门徒是有那样一个祈求，同样的问题临到巴迪买，巴迪买说我要能看见，因为巴迪买他知道他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他完全可以说，主啊，你给我多少金钱，你给我多少财产，你给我属世的一些东西，他没有这样。他知道他最深的需要，他最真实的需要是什么，就是要能看见。因为他知道他所受那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他看不见，被遗弃，就是因为他看不见以致在路边讨饭。所以他知道他最真实的需要就是我要能看见，因为他心灵的眼睛被主打开。同时他也知道他最真的一个需要是什么。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在我们生活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最真实的需要是什么？我在我们教会在分享一些信息的时候，我在说，在今天这一个时代，不是说我们愁，我们忧愁，没有的吃，没有的穿，而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忧愁是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穿什么。因为神的恩典太大，我们不知道吃什么，也不知道穿什么。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在很多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要能看见。为什么在我们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在很多的造就剥夺当中，我们觉得自己很痛苦，我们自己很挣扎，我们会很难受，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家庭夫妻之间的摩擦造就剥夺对付当中，在教会肢体生活的剥夺对付当中，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我要能看见。那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看到神透过这一个环境是要剥夺我们生命当中的哪一点，以致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像耶稣，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经过这样一个剥夺对付以后，以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提升。我们还是看到了别人对我们的亏欠，别人对我们的一个不好。如果我们单单看别人对我们的不好，其实这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还没有看见。那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要能看见。我有的时候非常感恩的就是说，在创世纪50章里面，约瑟和他的哥哥们，约瑟看到的是什么，他的哥哥们看到的是什么。因为约瑟他经历了被卖被囚，然后经历了在埃及作王，经历了在埃及作王，然后他的哥哥们感到很大的亏欠，很自责。到埃及以后，他就开始求约瑟能够饶恕他。约瑟说，清楚地知道，他清楚地看到，他能够到埃及是神为以色列家的饥荒所预备的，是神提前的一个打发和差遣。 然后到他的父亲雅各死了以后，他的哥哥们因为做了亏心事嘛，我们中国有一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嘛，因为他做了亏心事，所以他里面仍然被罪在追讨他。当他的父亲死了以后，他们就在思想说，可能约瑟当时没有跟我们清算，是因为他父亲的缘故。现在他父亲死了，现在他父亲死了，他的弟弟约瑟会不会老账新账跟他一起算呢？所以他们又一起来找约瑟说，我们都是你的仆人。当约瑟看到他哥哥们这样的时候，约瑟就哭了。圣经里面记载，约瑟就哭了。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不是这样。那也就是说，我们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在教会肢体生活，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造就摩擦当中，我们是看到人的意思还是看到神的意思？在夫妻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在一些摩擦对付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人的意思还是看到的是神的意思？约瑟经历了那么多的对付剥夺，他看到的是神的意思。所以约瑟说，纵然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不是这样，神的意思是为了以色列家的需要来成就今日的一个光景。神的恩典，当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只有感恩。当我们单单看人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伤害。所以在很多的环境，在很多的剥夺，在很多的对付当中，在很多的不顺心当中，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要能看见。如果我们看不见，就像有一首诗歌中唱到，多少恩典白白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我们受了很多的痛苦，有可能上帝不纪念，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作为。所以真的说，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都要求神能够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单单追求属地的一个富足，我们灵里却对主没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耶稣说这是最大的一个贫穷。其实最大的贫穷是灵里面的贫穷，不是肉体的贫穷。还记得启示录三章，耶稣说老底家的教会，耶稣说你们说你们是富足的，也非常富足，老底家的教会非常富足，肉体非常富足，但是耶稣说你们是贫穷瞎眼吃剩肉体。那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肉体非常富足而灵里并不富足的人，耶稣说是贫穷瞎眼吃剩肉体。所以耶稣要他们买火炼的金子，要他们买白衣穿上，要他们买眼药来擦亮他们的眼睛。因为老底家的那一个地方眼药是非常出名的嘛，所以耶稣说要他们买眼药来擦亮眼睛。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作为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除了感恩没有别的。我们除了感恩，我们不会去责怪别人对我们的不好，因为耶稣说，罗马书8章28节，耶稣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叫哪些人得益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爱神的人，如果我们爱主，如果我们爱神，神一定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透过我们身边所发生的事来为我们效力，来提升我们的一个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在这些环境当中能够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如鹰一样行走在属灵的一个高空，才能在我们所处的生活当中，才能够经历风雨，经历一些挫折。所以主说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能够得益处。如果我们爱神，神一定会透过我们身边的人事物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我们有没有在主面前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要能看见，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就喜乐了。就像约瑟看到了神在他身上所要成就的这一个工作的时候，他知道他所经历的伤害，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都是出于神，都是神要不断的成为他，成为透过他成为以色列家的一个祝福。所以他接纳他的哥哥，他知道他的哥哥们不过是上帝手中所使用的一个器皿，为的是要帮助他能够生命成长，能够生命不断的长大。当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感恩，我们就感恩。所以我们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也期待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所处的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当我们觉得别人在跟我们过不去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的丈夫或者我们的妻子在难为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期待有一个祷告，主啊，主啊，我要能看见神透过我们身边的人来有什么样的工作，或者说神要剥夺我们生命当中的哪一个不好的一个东西，不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宁愿接受这一个剥夺，以致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地被磨成耶稣基督的一个形象，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不断地去彰显上帝的一个作为。因为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影响这一个世代，那就是我们要不断地追求在主里面的一个长进。所以在上午的这个时间当中，我跟弟兄姊妹分享，透过巴迪买的一个呼求，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来不断地来检验我们信仰的生活，不断地来检验我们对主的一个认识，同时也不断地来反省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能够讨神的喜悦吗？就像门徒所求的，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耶稣透过这一个睁瞎子来教导整天跟随耶稣的这些睁眼瞎子。那么我们今天，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就谈到了，可能我们中间，我们肉体的眼睛最多就是近视或者说是老花，但是对我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对主的认识是不是很清楚，还是模糊不清呢？伊马忤斯的路上，两个门徒，耶稣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还不认识耶稣。所以在今天这一个时代，真的说我们需要有一个祷告，主啊，我要能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在诗篇95篇记载，耶稣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因为他们是心眼迷糊的百姓，他们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以色列人他在旷野经历了上帝40年的眷顾，经历40年的保守，同时经历40年上帝给他供应他们的恩典，但是他们忘记了神的作为，他们完全的忘记神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跟拯救出来，他们忘记了。所以上帝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再看门徒，其实在整个的路加福音8章、9章、10章这3章的圣经当中，耶稣3次预言自己受死受难，门徒3次都有一个很奇怪的反应，就是耶稣，你离开世界以后，我们中间谁个伟大。耶稣3次预言受死受难，门徒就三次争将来谁个做老大，很可笑。其实耶稣透过在这个10章之前，耶稣透过这一个在教导门徒，耶稣也清楚地告诉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做多人的属下。耶稣说，在外邦人当中有君王操权管束他们，有大臣，有君王管束他们，有大臣管束他们。耶稣说，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中间谁愿意为大，谁就做众人的仆人，谁愿意为首，谁就做众人的用人。盼望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 能够彼此的委身，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彼此服侍，能够一同做主的仆人，能够尽自己的能力来服侍在主的面前。就像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要照着神所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上午的时间我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恳求你借着你的话不断地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主，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愚昧。主啊，我们所求的常常不能够满足你的心意。主，你借着巴弟们在你面前的一个呼求，也不断地来校正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以致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能够按照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在神面前来祈求，也祈求你透过各样的环境来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认识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能够明白，能够晓得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如何。谢谢你在上午的时间当中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在光照我们。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权柄威严都归给主，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